如果章法显身，三宝尊从心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如果章法显身，三宝尊从心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罗，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菩萨戒，我们上一次已经说到这个月观论师的，菩萨戒20条的内容，就是根本戒和支分的戒这些内容，所以根本戒的这些部分，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分类，是犯比较粗大还是细微的这些差别上面我们已经说到了，然后如何如果犯了粗大和细微的这个戒的时候如何去转变，这个也部分也讲了。现在我们在那个恶作的部分，所以这个恶作的这个内容呢一共有46个部分嘛，恶作的内容，然后这个46个部分呢也把它分到六度当里面，从一到七的话就是布施度这个部分，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就是从不以三门供三宝之类，心于欲念而随转，于诸七德不恭敬，与他问语不正答，这比如说这里面还有就是不受他人所宴请，不是金等，他是金等俱不受，欲求法者不欲施，不施语。所以这几个部分就是布施的那个就是说修行布施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违背这个修行布施那这个功德相违，就是做到某一些情况的时候可能会跟这些相违的这个意思。那这个细微上面讲的话就比较多了，就是说与布施相违的这个七个内容或者是七品我们说的恶作，那这个就是看起来心相上和内心上面主要是内心为主的。所以内心上面确实产生不恭敬，也是随遇而转，然后就是因为有烦恼而产生的这个不接受啊、拒绝呀、这些不布施呀，这些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些是内心没有烦恼，但是可能你就没有做到的这种状况。这种就是没有烦恼，但是它也算是就是一种的过失，但是这个过失不是那种就是带着烦恼而产生的严重的那种的过失。还有一些是看起来没有做到，但是因为内心当中呢还是有这个对其他人的悲心，有这个关爱之心，并没有就是因为贪嗔或者是 骄慢、嫉妒、怀疑这些很就负面破坏性的情绪而带来的，就是虽然没有做好，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没有看起来形象上没有做好，但实际上心内心当中充满了这种爱和慈悲，所以这个上面这些就是这种的话根本没有犯这个过失，或者是我们说的恶作，这个没有犯。然后后面的这个从第八开始，于诸犯戒舍弃之，然后说维护他性不修学，然后就是那个余力众生少事也，犹惧悲悯非不善，未歇命法先然人，调举轻躁不敬等，一向心不生厌离，余恶生欲不避讳，虽有烦恼不对只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这里了嘛，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持戒的部分。持戒的部分一共前面二忍七条嘛，持戒的部分是九条，所以这九条又是说跟就是与持戒相违的九品恶作，就是这个意思。他因为偈颂的话就是一个偈颂里面有四句话嘛，每一句都算一条，所以这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与安忍相关的，安忍相关的这个从16、17开始，于他骂等还报他，还报他，于诸愧者亲舍弃，会者称会是吧？他来会谢俱不受，于心愤恼而随转。就这几个就是四个安忍，就是跟安忍相关的。或者说就是说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就是与安忍相违的这个七品，这个就是如果做了这些不该做的事情的话应该这样说。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与他骂等还报他，就是这个我们不是说修行这个沙门四法或者是沙门法，这个时候呢也想到跟这个一样的，如果说其他人别人就是如果骂你的话，如果你报以这种谩骂，怀着这个嗔恨心，就是一个是别人骂的时候还一要还一啊，就是还骂，然后别人愤怒的时候你也同时就是还以愤怒，如果有人动粗的话打人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你也就是打别人嘛，然后别人这种寻找毛对你的这个怎么讲呢，过失啊，就别人就是观察你的过失就是之类的，就是这些上面的你也同时观察别人的过失，这个就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好像大部分都是提倡这样的是吧，如果有人骂的话有很多人说你应该骂回去啊这样的，但是有些人说你愤怒的话你要跟比他更愤怒，或者他打你的话就是你打得更重或者是更多，如果他就是寻思或者是就是寻找这个过失的话，那你也针锋相对啊，就是去这个就诉讼也好或者是给别人说也罢，就是这样。但是沙门司法正好相反，是因为我们刚才讲这个不是安忍的内容吗，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种谩骂升级愤怒的心，然后最后动手，然后最后就是重重的就是一个人和比如说家庭里面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夫妻吵架打架就是一直就是很多年或者是一些时间吧，个别情况也有一些是就是族群之间不同信仰的这个宗教之间历史上面也很多相互诋毁相互谩骂相互打仗这种，然后乃至于一些国王或者是一些民众的这些当中呢，就是对某一类的人比如说 对女性或者同性恋，或者是对某一类的，就是特定的人群吧。就是说，有些时候在骂商人，有时候在骂官员，有时候在骂农民，有时候在骂某一类的，就是就是人嘛，就是就这类的，乃至于就可以发展成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那种冲突。所以当然这个是非常就不好的了。所以说，如果这个，因为沙门司法本身并就是说是你出家以后修行的那种就基本的一个操守一样的，就是你愿意这样做，然后你有这个就是出家的这个资格嘛。不然的话，到寺庙里面也好，到学院里面或者是这样子闭关的地方，相互骂、相互愤怒、相互打的话，那这个怎么修啊？就很麻烦了。所以最基本的就是有这个沙门司法。所以在就是说别人如果有人骂，但是如果你不骂回去呢，那个人可能还更加容易反省自己。就骂了以后呢，他想着就是怎么样骂你，可能缺少一点反省。如果你对方愤怒，一个人不愤怒，那可能另一个人就是有机会就是静下心来想这个事情。如果尤其是打了这种出手这样子，但是如果这个文明是说大家都提倡不以那种动粗来，就是谁没有动手反而是好的。过去比如说有些时候小孩或者是就是家里的小孩被父母打是就太普遍非常正常，甚至打的手出手很重的都有嘛。那或者是先生打太太，好像这一种就是在过去的或者现在很多地方包括欧美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家暴比较严重。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如果就是在一些地方可能说啊，就如果你打小孩你是应该感到羞愧的，现在有些时候甚至就是成年人跑到学校啊小孩的地方去开枪啊什么这种都有嘛，小孩也开枪的也有，成年人向小孩开枪的也有，小孩向成年人开枪都有。所以如果这种就是或者有些人说啊，就是好男不跟女斗，或者是什么不打女人，或者是不打小孩不打老人啊，或者是不打某一种的，现在也是至少就是有一些就是好的一些方向嘛。如果有一些人不还嘴，或者是说他能够，如果一个人生气，他也能够宽，就这么讲的，放宽自己的心，不以这个愤怒驱使，那也是很好的。过去说，因为人很多时候，容易愤怒的人给他机会就是降温，跟他机会息怒，这个是很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说，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数呼吸呀，或者是如数按住呀，或者是外面去溜一圈呢，或者是就是你应该去寻求一些，就是那时候有些人不确定没有原则的时候，人是不稳定的嘛。所以一个人跟他说，你应该遵循沙门司法，你应该好好就是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要就是想做其他的，那可能这个人就有方向以后，他就感觉到心里面就是怎么讲呢，比较稳，开始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做。不然这个人也这样做，那个人也这样做，这个人这样说你应该报仇啊，你应该打回去，这样的话他也会有受这些影响。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别人嘛，这个还骂或者是还打还这个嗔恨还这种的寻过失，这些这一系列的就是如果能够减少或者是说能够转变，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做不到而且这样的话就是犯这种的过失。所以这个从小孩子可以就是训练菩萨的行为呢，并不是说受了菩萨戒才好像就是有资格做，或者是不骂人，那个应该是任何人从小很小孩开始可以训练，就心情绪啊愤怒啊那些都是可以就是经由训练而增长或者减少，消解内心的愤怒可以消解，很显然的随着时间，有时候随着别人的劝解想明白道理，或者是内心有一些原则有一些这种见解，所以可以就是此消彼长一样，就是如果是烦恼增长的时候，那 很多这些负面的行为可能就随之就是产生。如果烦恼被智慧慈悲就是消解的时候呢，那身口意也随之就是转化。这是那个第十七个。然后第十八个是与诸慧者亲舍弃。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就是说即使修行人，就是即使受了菩萨戒的人，可能因为某一种的原因，可能就是上某一种，就是可能也许大部分应该不是故意的吧，但是或许有一时候有意识的烦恼，也许是故意的也好，或者是大部分时候应该不是故意的情况也好，就让某个人就是不高兴了，某一句话冒犯到别人，某一种的行为冒犯到别人，甚至你的一些不经意的吃穿住行可能也让别人起烦恼，这种的会有的。所以或者是对方误解了，对，对方也以为说就是你没有做这些特定的行为，但是对方怀疑你有这样做，或者怀疑你有这样说，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怀疑你有背后说人啊，怀疑你就是怎么怎么样的，对你对我没有好意啊，或者是这种的怀疑的心，所以就产生不满的心，就是甚至产生嗔心。这个时候呢，就有些人会这样想嘛，就是我问心无愧，我干嘛要就是向对方解释什么，或者是就是有这种想法。那有些人说啊，对，可能是我的错，可能是这个引起了某一句话引起了误会，那我应该给他做一下解释，给他就是说你如果这样误解的话我很抱歉，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就是给他开解嘛。或者你真正的就是冒犯到别人，你说对不起那样子。如果你是无心当中的话，你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心，没有就是有意的要就是让别人不开心啊，或者伤害到别人啊这类的。所以说就是这种的，就是说就你如果就是没有这种过失，但是还是可以向别人，因为有别人有误会，别人内心有烦恼的缘故呢，可以做澄清了。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比较鼓励的，为了就是消解别人内心当中的这种怨恨也好，或者是改善这种关系，任何人之间的你都不想任何人就是对你生气啊、不开心啊或者树敌啊这种啊，所以但是反而往往尤其是现代的网络语言啊这些群啊这些里面，如果你前前后后没有就是说的比较礼貌的话，可能对方听不出来你是什么态度，就是看文字看不出来你是什么态度，但是如果说话反而就是见面的话，那眼神啊、面色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你还是能够就是理解别人没有恶意这种的想法。但是说文字的时候呢，也许现在有很多表情图嘛，那或许那些有一些是比较怎么讲可爱啊、友善啊那种的，否则的话就是比较生硬的一些句子可以引起别人的那种的就是嫌恶呀或者是不开心啊这类的。所以说别人误解就误解无所谓，就是因为你也就是说既然他是这么样不好的一个人会这样误解别人，那就是说好像有一种怎么讲呢，傲慢的心，我不屑于对别任何人做任何解释呀，或者是开导，就是说一种澄清啊。或者是就是觉得说他有什么了不起，他有什么资格这样误解我，就这样想的话就是不愿意谦卑吧，的心向对方做一些这个就是开导啊，或者是说澄清啊，或者是就是说给他一种的自己的一种感受嘛。刚才已经说的那种要道歉的地方道歉，误解的地方给他说是误会啊这类的。所以反而是说随你，就是误会也好，你高兴不高兴随你，就这样忽略的话这是一种轻视。所以说菩萨戒里面说这个应该也是需要改变的，就是说这样做的话，如果别人对你误会，你内心当中对别人有不屑的那种无所谓的话，那也是不好的，还是比较主动的可以就是及时的消解人和人之间的误会。 这种误会在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近距离生活的人都会有容易产生。可能一个不小心，有一些人对方在生病，比如说对方生病的时候呢，那个可能态度稍微没有耐心一点，那另一个人他没有感受到那个对方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某一种的折磨，所以他觉得你为什么这么样对我，或者是你这么不耐烦，不没有耐心，或者是愁眉苦脸了、啊，就是好像是你对我不满意嘛。但是就是这个人在经历什么，他没有经历，所以他不能够就是有同理心嘛。所以这一类的误会，可能也要就是生病的人能够想到说，没有病的人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跟他说，其实是因为我有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就是早上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呢，这样那讲了以后对方可能更能够理解嘛，就这类的，就是这个是比较寻常的可能能够碰到的事情。然后他来会谢拒不受，就这个部分就是说可能因为那个内心有就是某种的不满意啊，或者是愤怒，这个愤怒呢自己没有消解，或者其他人没有消解，而不能做到共同，就是能够就是说某一个人做错了某一件事情，他是向你就是道歉，他向你道歉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时候说你的伤害比较大的话，可能那种道歉不是立马就好像就拉直了一样就无所谓了，也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你至少你有一种意愿说善意的理解别人，说我他的那种的欠忏呢、啊、或者道歉呢、啊、我是接受的，但是是因为还有一些情绪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并没有那么舒服，或者是怎么样，这是可以的。所以但是如果你认为说别人这个是一个技巧啊，或者是一个手段呢、啊、他没有诚心的要忏悔，那个人就是这种负面的猜测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如果很明显的对方就是怎么讲呢，不没有真诚的心的话，这个不犯这种的过失，就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也没有犯这种过失。但是如果这个很难，有时候很难判断嘛，对方是不是真诚的。你认为他不是真诚的，确实他是真诚的。所以这样的话也会有犯某一种的过失。所以说不论如何，就是说自己被冒犯啊，或者是被冤枉啊，或者是某一种的事情以后，对方好像有点知错了，而且比较如理的一种方式到你面前也好，写信也好，打电话也好，或者是某一种的方式发信息也好，就是就对这种解释以后呢，就对先前的那种的纠结和不满意啊，或者是一些情绪呢，就是平复啊。如果一过就是凡夫的人的话，可能还有就是记一些恨啊，或者是这类的。如果就是这种的，就是自己要提醒自己说，我应该就是释怀啊，忘记啊，或者是就是放下呀。不是说有些人说忘记，可能忘记有一点那个，但是也可以忘记。有些人就有些事情也可以忘记，但是有些不忘记，但是可以释怀，就这种的一种。所以。说但是如果别人是刚才讲的也是真诚的，也是如理如法的，然后能够醒觉的话，那给别人一种的机会是很重要的。哪怕开始别人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是真诚，但是既有双方的一种良好的互动也变得更加真诚，也有这种可能。或者是说有一个人不接受这种别人的道歉，但是这种不接受道歉呢，就是他看到了暂时不接受，可能对于对方能够更稳重有一定的帮助。这个，但是这种又都有一定的风险嘛。所以一个人非常了解对方的话，可能有些时候就是稍稍拉长一点，然后再来接受是有帮助的。不然的话，有些时候像孩子啊，或者是什么父母、夫妻啊，或者是这个刚刚说我道歉，然后等一下又犯，然后再过一会儿又再道歉，然后又犯又道歉。或者说不去这个赌博了，或者是不去什么动手打人了这些，然后一再再犯，那样的话你所谓他看一会儿好像是很真诚的呀，很就是情绪这个很复杂， 另一方面的时候又好像就是会忘了刚才那个就是抱歉的那个心态、哦、所以也许或许是这个人的烦恼自己，所以他需要有一种的就是沉淀的一个时间了，所以给他一些时间，而不是立马接受这个道歉啊、所以这种的，但是很非常自己就怀恨比较重啊，很难接受，所以有些人甚至就是出了人命，但是对方道歉很真诚的时候，或者是对方还没有道歉的时候，这个就是受害者一方反而就是先说了一些宽容的话，让就是加害者感觉非常难过，然后真诚道歉，也有这种情况有些。但是这里我们提到的就是对方就是觉醒醒觉以后呢，就道歉的时候我们应该释怀的这个部分。所以主要当然是从轮回的角度，从就是未来怎么样共同走向更好的光明的未来，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消解这些内心的痛苦，种种的一些悲心的角度去看。前几天看到有人就是也是一个穆斯林吧，家庭好像在美国，好像就是说他的儿子送快餐吗还是什么送食物的，好像然后被一些年轻人围攻以后打死了，然后打死以后在法庭上面可能也经历了一段时间嘛，大家。但是那个穆斯林的那个父亲呢，他就说他儿子的一个性格是非常有爱心，很有慈悲心的人。所以就是说就如果他在世的话他也会原谅你的。然后他也这个父亲呢也决定说就是原谅对方。对方这个非洲裔的一个年轻人呢，他说你这个也父母养大你这么大也不容易，就是看起来健康又长得又帅，那你做这么样的恶的事情呢，以后呢给就是多少人带来了，尤其是自己的家庭的那些带来了很多的痛苦，所以如果可能的话，他就是尽可能大的那种从他方面去宽容别人，不要求这种就是激情啊或者是那种严控啊那些。所以对方的家庭因此而也觉得非常的抱歉了、啊、就是有些时候对方很强硬的话这边也变得比较强硬，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多见了。所以就是最后他们好像在法庭上面就是几个亲戚团那样的两团人马嘛抱在一起的呀，这是相互安抚啊，或者是有好像说法官这些都有落泪，因为法官见过的各种情况比较多嘛，但这种情况应该是还是很感人的。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在其他地方藏地那些也有这种例子，就是说对方被杀以后是对方的家庭呢就有些是可能是因为就是补偿啊怎么怎么样钱财这些原因，但是很多也有一些故事是说就是他们是很自愿的，就希望对方能够就是一个人死了不用追加另一个人去死，然后人都有他们都相信人的这种一时的这种糊涂酿成的很多过失。所以这里二十，心与愤恼而随转。所以这个就是说内心有一些愤恨啊恼怒啊这些时候呢应该观察自己的心，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嗔恨的心有很大的过失，嗔恨的心会葬送这个就是修的这个善根啊，摧毁这种平安，摧毁这种饮食的这种健康，睡眠的健康，然后引起各种心脏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了，然后也主要是就是说内心当中留下的那种的痕迹，会导致未来堕入到下三道的最深层的一些地方。然后，如果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嗔恨心也会导致，就是多灾多难啊，牢狱之灾啊，有些人好好的好端端的人最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人，其他人像刚才说生病的时候没有办法感受一样，他们进去牢狱或者是逃跑很多地方就是躲来躲去啊， 乡野当中隐姓埋名逃跑啊，或者是各种不能就是活着不能见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就正常的生活完全没有啊，或者是大部分人生青春岁月都在这个就是完全失去自由的地方做这种事情了，原来是一个志得意满，或者是这种就是这种气势很好的一个人，但后来可能因为愤怒的心，就受尽了很多内心的这种痛苦啊，自在自由都失去自由有很多种嘛，就是愤怒的心让一个人就是内心被愤怒塞满以后失去那种的自在自由，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我们应该思维，就是嗔恨心带来的种种的这个过失，然后修习安忍啊这些部分，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安忍的心了，这些将来他人骂的时候不还抱，这四个三门四法，然后就是对于别人误解的时候就是应该以安忍的心去澄清了，然后别人对你不起你的时候如果有抱歉的话，那你就是以安忍的心根据情况来接受啊，然后这个心欲烦恼随转的话呢，就是修安忍的心来对治这种愤怒。所以我们说就是现在社会当中有很多机会，很多人是怎么讲呢，已经在一种愤怒的临界点工作和生活的人很多，所以这个时候能够理解其他人如果有一些小的这些动作呀，或者是不礼貌的一些行为的时候，不要太挂心，不要太伤心了，不要容易就是对着干了，要有宽容的心。其实很多人的生活，就是心内心比较已经在一些比较脆弱的状况，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已经就是有不少的人没有那种内心没有法的情况下，或者是有一些知道怎么做，但是因为那个习气太重以后呢，没有能力自控，所以对，因为这些缘故呢，就是一个是想这个愤怒的过失，然后自己修安忍，不要求其他人，就是那个没办法要求的修安忍，但是自己修安忍的时候呢，像吉天菩萨讲的一样，如果就是这个是大地被这个皮革覆盖以后，自己走到哪里都平安了，不刺脚，那个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要自己修这一颗心，说裹上这个把脚用皮革就做一个鞋子穿上去以后，走在任何地方都比较舒服，没有受伤一样。所以以这种的方式，就是这个这几个是那个安忍的部分，从17到20这四个内容修安忍的内容。菩萨就是受菩萨戒以后，或者说平时大家应该任何人都应该可以尽量以这种的方式来修持。所以另看这后面是21，所以整体而言的话，就说人有一些是这种，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修安忍的时候是一种的技能。就像我们说算术，学会算术啊，或者是某一些事，或者骑自行车开车也是一种技能一样，就是你训练了以后，你自然而然能够掌握到这个方法。所以说怎么样去引导自己的心呢，这些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有些人说啊，那当时想不起来很珍贵的一些教研，但是也许是想到自己就是说尊敬的一些就佛菩萨呀上师呀，或者是这样的话，觉得哦对，如果是他们的话他们不会这样做，所以我应该就是学他们，或者是某一句的教诲啊句子呀四句偈颂讲起来以后，就是心里面有方向有开导，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只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但是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好的，所以你稍稍避开，或者是看一看天啊云啊或者是树花，这样就是在过了半分钟两分钟以后就心态又不一样。原来就是嗔恨心是89%，有可能就是在 两分钟里面降到 50% 40% 这样，它就是趋于理性。所以这个是一种的方式。然后自己也要想说，我是一个佛弟子，我是在修行菩萨道，所以说这个就是修行的这个机会，修行的因缘，这是不修什么时候修？我们说修安然的机会来了，那这现在是最好的时间修安然。所以有一种的就是心，也不是说自己很好，别人不好，所以你要做得更好，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你也能够理解其他人，哪怕是暂时就是在那边做不方便的人，他也会改变。如果遇到一些好的姻缘的时候呢，对方可能等一下也会后悔啊，或者是他也觉得这个事情羞愧啊，因此而感觉羞愧啊，做一些不好的这种愤怒啊这类的行为。所以我们要想到说别人跟自己是差不多，就是也要有某一种的希望，给予某一种的机会去就是纠正自己的那种负面的情绪啊，不想，毕竟人都不想受苦嘛。但是因为知识的心，因为就是抱怨对境和那种归咎一切痛苦在对别人的身上的那种的习惯，有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那种愤怒，所以愤怒的这个怎么讲呢，成分呢就是无明和这种恐惧，然后愤怒自然而然产生。所以如果说我们就是基于了解说就是一切众生基于佛性呢，然后这个就是遇到的所有的缘分都是一些修行的因缘机会啊，如果认清了，没有认清可以造业，认清了可以修善善法，甚至乃至接就是促进解脱道的功德这方面。所以说就是真题上面有那种有这个世俗圣义地智慧上面依循因果，然后知道这个如果愤怒的对境，它也是就是一个珍贵的人生，或者是至少是个人生，发现下是圆满的人生，或许是有一些是就是某一种的缘分的人生，这个人生本身很不容易，然后也知道说某一些时间大家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并不是他永远在那边，就是也是无常的。然后如果对方做任何一些善恶的时候呢，就是都会有这个果报，所以说当然我们希望别人就是能够种善因，帮助别人种善因得到善果，跟自己也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呢，负面的这些呢不是大家共同需要的，都应该去努力方向去改变。所以从这个方面，然后从这个圣意上面来讲，就是一切都是因缘所现，本质上面来讲也确实是 一段夜的景象，如梦幻泡影的故事一样。所以说既有这个了解相对和究竟或者世俗圣意的部分呢，能够积累就是慈悲，就是增上慈悲和智慧，然后就是能够断这个烦恼，断这个所知的障碍，最终的成就色法二生，这种的成就。所以基本上是说能够想到这些都是积累二资粮的机会一样，去看的时候，想法心态上面会有很大的转变。然后后面的这个就是从21贪求共事而摄众，这个到23，就这里只有三条，因为一个偈颂本身有四句话嘛，但是就这三句，贪求共事而摄众，懒惰懈怠懒等不遣除，贪说无益无利于，这几个呢就是精进的这个部分。就意思是说怎么样的一些行为呢，一个人会导致就是与精进相违的这个三个恶作这种部分。贪求共事而摄众的话，那就是精进的方向是错的，就是说如果 看起来就是由这个卷宗也好，或者是摄受弟子也好，或者是这些行为的时候呢，你如果内心想的是说怎么样去壮大声势呀，要给社会上面要出人头地呀，或者是说就是要聚财富呀、名声啊，或者是怎么样呢？在历史上要留名啊，留这个印记啊，这怎么讲呢？就名声的遗产啊，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是要提高自己的名声啊，这样那样的一些想法，没有说服务众生啊，或者是解脱这样的一种信念，不是这一种为主的。那这些呢，就变成一种贪求共识而摄众。那有些人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那。怎么讲呢？就是好像自己所有的事情上面都要一些人去照顾，门口有人站岗通报，然后吃穿住行的时候有人随时就放东西啊，或者是拿东西啊，或者是就是放这些洗澡洗脸的牙刷呀，什么什么梳头的这些，可能头发倒很多出家人没有头发。啊，或者是就是这无微不至的一些照顾，然后就过去的话有专门有骑马的时候牵马的、放马的、养马的、做厨师的，或者是就是整理这个卧具，起来睡觉的时候，或者有很多其他的办事人员吧，就是这些，所以就是变成一种的机构，或者是变成一种那种的，所以要维持这么样的一个机构而。就是去试图去就是做这样的一些，就是贪求共识嘛，聚集财富这样的方式来去聚众的话，这个不符合佛法当中的那种就是发心为利益众生，这个方向，有这个不同嘛，有些就是会有很多种的，就是有些弟子可能就是在其他地方学的怎么样去布置道场啊，这些有一些是可能是有必要的，怎么样去就是保持一些寺庙庙堂的一些干净啊，供花呀，就是要擦地啊，或者是扫院子捡木头那种的，应该是一个怎么讲呢，是大家就是有某一种的就是为道场寺庙或者是某一些地方要就是做一些努力，就是维护啊或者是护持、啊、这种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作为法师的话，他的心态里面如果是那种要享受安逸啊这种的想法，那这种想法是就是违背菩萨戒当中的就是恶作这个。所以有些事情是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尽量做。如果是大家都不想做的事情，大家分着可以做，分开就是每个人做一些，或者轮流做一些。所以说，就这种，不然不能为了就是很享受啊，做很多规定啊，严格的就是各种怎么讲呢？就是出某一些的条例，让大家做很多劳动啊这类的。就是如果是一些庙堂比较大的话。所以这个里面呢，可能有一些是就是弟子，和这些师父共同维护的某边种寺庙道场这类。那另外一些呢，就是说，大家有变成一个修行的一种互持相互那种服侍，就怎么讲，修行的场所的一种的维护一样。那这里面呢，没有说有烦恼啊，因为烦恼的心而。就是染污这种的就是付出啊，这种的供养啊，或者是某一类的。那另外一些呢，就好像是一个设计一样，就是那种的设计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有更多的那种世间八法的那个心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违背这种就是菩萨戒。然后懈怠懒惰不前出，懈怠懒等不前出。所以懈怠懒等不前出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比如说要 听一些课程呢，这样子呢，可以听，也不愿意听就不想听，可能也是一种懒惰。如果是要坐禅的时候，说即使可以打坐，但是有因为某一种的懒惰的一些心态，然后不愿意就是打坐，然后说有些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是无记的那种难度嘛，但他并没有那种就是其他的很重的粗重的烦恼，但是因为就是习惯了生某一种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让一个人说晚上做梦睡梦当中睡前呢就是念一些祈愿文啊，或者是睡前的时候尽量就是按照就梦瑜伽或者是某一类的方式来修啊，观修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怎么讲呢？好像比较懒散，没有那种毅力，没有那种动力。或者说早上刚醒来的时候应该发菩提心啊，就是在床上然后就是意念这个三宝啊，或者是说有种种的这种醒来的时候的观想的方式嘛。所以这个好像也没有那个意愿。如果说梦光明怎么样，晚上的时候就按照这个试着某一些稍稍留意自己的心念啊，关照自己的心，这些上面可能也没有那种太有动力去做，所以有这些状况。所以在一些地方呢，睡觉的时候有一些特定的修行的一些阶段里面是有说这个晚上就是初中后里面的一些初夜和后夜这些当中呢就是能够做一些禅修啊，但是这种就是要比较勤奋的人才能做得到，或者是本身有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不适合他们，因为年纪的关系、身体条件的关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白天的就是劳作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他需要充分的得到休息。那有些人是专门闭关的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户外的活动，甚至只是在一个就是很局限的地方或者院子里面，他不出去外面，既没有这个干这个体力活，或者是也没有干太多的其他的那种复杂的这些劳动啊，或者是锻炼啊这些。那这样子的一些情况下，年轻力壮、精力比较旺盛的话，他可能就是主要睡5个小时、6个小时，剩下的初夜的这个2个小时、后夜的2个小时，中间睡6个小时。那这样子，他有前后也有一些修行。所以这种。那另外一些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对于懒惰这些有很多种的层次的一些解释，就是意思是，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如果是说使劲努力的那种的使劲，有一些也不一定是使劲的问题，有些是又像比如说禅修啊那些，说他并没有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很花力气啊，很就是冲劲很足呀、啊，没有这种，他这是就是维持特定的一些心境，一种状态样，所以这种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内心当中有，就是在具体的一些日常行为当中，对因果的取舍上面呢比较细致，比较真正的比较在就是用心力量，或者是见到一佛像啊，或者是意念三宝这样的时候呢，信心呢好像就比一般的人要超胜一点，他真正内心有信心，真正内心有恭敬心。那另外一些可能就是比较闲散啊，比较就是随大流啊，如果大家都是表现得很恭敬啊，可能有的时候自己也表现得比较恭敬，那其他人如果散漫啊，或者是就是那种慢性的方式来讨论啊，不屑呀、啊，或者不那种没有恭敬心的时候，自己也很容易受这个影响而觉得就无所谓。那这些呢， 就是说内在的一种怎么讲呢，重视法产生的信心、静心这些上面的一种就是状态，就是如果是我们所说的对治这个懒惰的话，应该更加就是心更加有这个正面的品质了，应该这样说。我们这里不没有说你每天要就是做多少的功啊，或者是就是说好像要很付出很勤奋的一些力气啊，没有这样说，而是说如果能增上对于珍贵人生的珍惜，对生命的无常的有了解，因果上面的有一些这见解，对这个法对上师或者这些的信心、精进心、恭敬心种种的这些上面就是超越一般的人的话，那可能你整体的精进跟佛法相融相合，就如理如法的修持的能力就比较强。所以最后一个精进的这个内容非棒2723了，贪说无益无利于，就是说怎么样就荒废时间嘛。我们刚才说如果我们有同时开100个频道在自己的面前，或者是100种的这个电台收音台 电脑台各种各样的信息发布的时候，我们会被哪一种的事物所吸引，这些上面如果有一些频道是菩萨心事，就是信菩萨道，有上师的照片啊、开示呀，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大论点的讲解啊，那另外一些地方呢，就可能在这个枪战片啊、功夫片啊，就是吵架呀，就是智力竞赛呀，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比较放松的这个风景的这个景象啊，有些在发生灾难啊，有些在发生冲突呀，就这些的话，虽然我们能够理解，就是人的心智就是会跑的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内心呢，就是想这样想，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心态，主要这个很关键。不论你看哪一个节目，如果你的节目是出于对众生的真诚的悲心，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呢，看那些灾难片呢，或者是看起来，如果或者是说因为有爱心，你不忍心其他的这种的堕落，然后哪怕是看那种的有这种打打杀杀的那些时候，你内心当中呢是有一种怎么讲呢？对他们的一种悲悯的心呢、啊？那这样子那个就是态度是不一样。但是无忌的状态，或者是你是跟着他们起伏的，啊，有贪心的时候你也生贪心贪忌了、啊，有嗔敬的时候也生嗔敬，有骄慢嫉妒这些怀疑这些时候也是跟着这个节奏了，就是带着走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比较危险。所以说。那宁愿就是说能够暂时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这个随境心随境转的这个状态的话，先就是打定主意一直就是这种心力呢放在这个清净的这个方向上面，说我就是如果我看他们我会升起各种情绪和增生自己的烦恼。我宁愿就是先专注在这个能够使我自己内心更加清净的这个方向上面，所以说远离这个各种就是官场上的很多事情呢、上场上的很多事情呢、还有就是暴力色情啊，或者是其他的投机倒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那种搞怪的这些行为啊，或者是这些作乱的行为，这些上面呢自己有一种的想要，就是说既然自己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也没有就是甚至自己会拖下水的情况下呢，自己的心呢就是转向这个更加清净的这个意念和意境对境当中啊。所以说如果就是说不再就是特别就是精力旺盛的方式来去，就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下午到晚上，或者是不知道时间怎么过的那种的方式来花很多的时间谈论在自己能够增生这个贪嗔痴的那些骄慢嫉妒欲望那些方向上面。所以说 如果有人就是说刻意的在你面前讲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无意，就不是真正你需要听，但是你好像就顺便听到了。还有就是他讲的时候你没有引起你的那种很就是很就是共鸣啊，就那种没有把你带到那个里面去，反而是有一种就是看到这些过失。那这些是虽然好像听是你也是听的，其他人也是听的，是但是心态是不一样。有些人没有受影响，有一些人别人讲的时候正好他在想相反的事情，觉得这种是一种过失，这样这是怎么样，自己应该怎么去改善这些方面。那有些人可能沉浸在那些故事里面呢、啊、就是浑然不知，或者是说引起很大的情绪啊，愤怒啊这些。所以这些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贪说无利无益于所以在一些时候好像有一些是那种什么评书呀相声啊很多时候就是人是消遣嘛，但是消遣的时候或许没有引起他们心里面的比较大的嗔恨，但是好像是一种消磨时间啊消遣啊那种的一种状况。但是那个里面的一些句子呀或者一些说法呢，可能也潜移默化的进到自己的内心当中，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习气，所以这也要小心。这种的就是听相声啊小品啊或者是说书呀，那有很多说书，很多是打打杀杀的也比较多，勾心斗角什么那种，那种呢就是也是可以尽量，就是自己的心没有到那种充满了悲心充满了爱心的状态的情况下，要很留意就是接触到这些让心就是可能染污的这些方向的那些对境和信息。后面的这个就是从24不求三摩地之一啊，然后不舍禁律之障碍，于禁律为见功德，就这几个26从24 56这三个呢就禅定的部分，就是如果这些做的不好的话，可能会引起某一些就是与这个禅定相违的那些就是恶作呀这些就是会障碍真正的如法的这个禅修这方面。所以不求三摩地之意。那三摩地这个词本身有这个止的意思呀，就是说让心安止，也有三摩地也有智慧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有这个奢摩他也有毗婆舍那，就是既有止也有观，止观双运这些就是了悟空性的智慧，这个也称为这个三摩地。这个在三摩地王经里面有讲嘛，就是什么是三摩地，这些上面讲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在这里一般就是先就是理解这个三摩地是那种能够让心安止定的这个部分，就是让心就是禅定的定了。静虑或者是说能够静下来的，首先就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如果不修这个禅定的话，那就在入心论这些里面也有讲嘛，就是什么是就是静虑先就是有止观的话先修止啊，就是再修观啊，然后就是再来修止观双运的这些修止这方面。那就是说要修止的话应该断贪啊，那就是世俗的种种的贪，就是说五官的种种的享受这方面的驱使的那个心态，是一个人没有静下心来禅修的功夫那种的能力啊。这方面有讲的，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人就是比较留意什么是禅修的这个意义所在，说就是不求三摩地，那其他的后面的很多功德，包括就是因为要修机制缘故，所以就是修出离心了，这方面可能也修不起来，因为好像修出离心没有更上层的那种解脱或者是修止观的那种目标。 另外一个就是说，不修止的话，观的那些呢，就是信念当中有这个见解啊、内心，但是经验上面没有能够就是夯实，没有能够产生稳固的这个定解，然后能够有这种修持直观带来的这种体受啊，或者是觉受啊，或者证悟种种的念想这些产生的话，需要有这个修止的这个过程呢，像我们所说的一样，修止是就是定慧这两个双运呢，就是或者是说把它作为前面的这个就是修一切善，尤其是智慧当中呢，就是禅定非常的重要。有禅定能够，既有禅定呢，能够止息这种烦恼的念头，就是止息这种有害的行为、造业的这些行为；既有禅定呢，能够就是洞察、观察到，就平时心浮躁的时候观察不到的这个心境、意境，能够升起这方面的功德。如果说是细微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止和观的这个逐步的深入，直至这个彻悟为止，所以止的功德很大，应该就是很重视奢摩他的修习。那我们所说的对付各种各样的情绪啊，这些没有办法把控的，也是因为止的定力那些不够的原因呢，就是情绪一再的泛滥了、啊、念头就是不知道如何去降服啊、调伏啊，做出种种危害自他、种种危险的一些事情，就是如果心能够安住下来的话，其他的杂念、其他由杂念带来的烦恼，这些都会就是安止。所以也不会受到贪嗔痴这些上面的那种粗大的干扰啊，最后以结合会来就是断除这方面的细微的这些就是障碍这方面。这个是那个不求三摩地的这个之一啊。那平时我们其实大家每一个人的时间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大家有这个禅修的一些时间的话，特定的一些晚上啊，我们可以就是大家也不用说太多，因为这方面的引导大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但是就是有线上安住来就是做一些禅修。以前我们有做过这方面的一些引领的禅修，但最主要我在想说，其实是因为每个人的时间点可能就是自己安排甚至更好，但是有时候就是说随自己安排的时候就没有安排，所以有一种大家线上就是共同在线就是来上这个课的话，就安住禅修的话，反而是有一种动力，或者是这些情况。所以这个我们再看一下，可以找一些一个星期两次或者是几次可以做一些禅修，其他的时间自己做这边可能。所以有一种的自律，然后再就是戒定慧嘛，就自律的这个原理心比较强的情况下，可以让禅修更加稳固。自己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就是根据佛法上面的戒来有相应的一些要求，这样子能够实心专注在这个定上面。这方面就是禅修的这个本身内容大家很了解，很容易就是了解了，就是说有相无相的这种禅修也好，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心呢能够有安止的功德功夫，然后同时也没有昏沉，就是有清醒的这个清晰心，变得明了清晰。所以我们说的觉知也好，觉察也好，或者是说心的这种明亮的部分呢，就是没有失去，因为有时候是一种双向的矛盾一样的。就是当你的心很稳固的时候容易瞌睡，就是容易昏沉，心止的时候好像心里面没有压力、没有烦恼、没有刺激到这个心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比较昏沉，比较容易瞌睡啊这样。但是让心呢就是有分析啊，或者是明快明亮一样，就是让心呢就 就清醒，非常清醒的时候，心思又很活跃，又不能够安止，所以就是禅修的时候，既是结合这个心的保持清醒，同时呢能够变得这个平稳，心平气静当中呢还能够保持清醒，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主要的内容。所以为此呢，就是有相的这个观特定的相啊，或者是这些禅修啊、意境啊，或者是观念头啊，就是念头以后的就是消失的这个状态啊，种种的方式，就是主要是训练这个心，去除这些混沌和调局这些状况。那这个不舍境律之障碍，这个第25个，不舍境律的障碍。境律的障碍的话呢，我们就说有在特定的佛法的这些里面经常有讲到，就是像五种过失、八种对治呀，或者是说有禅定当中的这些像龙树菩萨或者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像辩中辩论啊，就是庄严经论，这些里面有讲，就是禅修的当中的这些过失应该怎么去对症。龙树菩萨这些在清幽书这些里面也有讲五种这些禅修的就是障碍或者违缘了。因为有一些时候就是心思太散了，有太多的这些内心的这些活动，有些时候是比较粗大的这些，乃至于就是有那种就愤怒啊、嗔恚啊这些啊，有些时候就是贪欲啊、贪嗔，这个是比较大的两个方向，被什么东西所特别喜欢的而产生贪欲，对于拒绝的、不喜欢的产生嗔恨心，对于无所谓的那些呢就产生那种昏沉，在贪嗔的这些得失当中呢产生怀疑的心，然后一直处在这种就是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对，那这样又好像就是就是调局的那种状态嘛。所以说这些状态的话，应该就是首先就是修止前面呢应该排除这些过失。那我们说五种过失、八种对治，这些上面呢就以前有很多次我们有讲过，就是有些时候对禅定呢这些好像不相信真正禅定是比较就是有效的一个修心的道路，不相信那个能够好像得来就是指向解脱道啊，或者怎么样，所以首先好像有一点冥冥当中有一种就是不是那么相信禅修是那么有用的，调伏心呢就是这些。那有些时候说这是有用的一个普遍的道理，但是好像就是好像自己好像不需要，对自己说很需求啊、向往的心，好像说自己运用起来这个多好，就是吃饭的话，某某饭菜很好吃的话，自己也想尝一口啊，或者是那个某个东西很好喝，我也要喝一下，这样，就是这个是好像不好像有一些是道理，但是不是你自己需要运用的一个道理一样，所以这个上面呢，应该就改变这种心。说这个一个是法门是有效的，而且是自己需要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断除这种好像他与法门永远在那边了，就是好像什么时候都好像就是垂手可得呀，或者是之类的，或者是说唾手是吧可得怎么样，就好像马上就是随时都在那边。也有想说这个是生命是无常的，就是应该好好的去精进欢喜的方式去修持。有些时候我们说法上面好像就是一个是不够珍惜，一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欢喜的心。如果禅修一次好像结束的时候你内心是欢喜的，但是没有禅修之前呢，就是你要想到说应该好好的去就是运用这个机会来做禅修，这是为什么禅修的时候说在欢喜当中开始，欢喜当中结束嘛。有些人说我一定要就是硬撑个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的话可能有一些不一定那么适合，就是你也不要就是随时随刻就停下来无所谓的那种， 就是，但是自己也想好说大概有多少时间，自己凭自己过往的经验能做多久。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做一个小时，那就一个小时当中呢，就是，这个不是说百分之百的死规定，但是大体上面是一个小时的那个方向呢，就，自己就是试着做，也不要着急说马上出成绩啊，好像就是禅修不是很有功德吗？我怎么身上没有发生呢？不要着这种的急，就是要保持一种长期要修行的一个心，然后把它就像每天要吃饭。那种就把它变成一个寻常的一种，就是，怎么讲呢？身体要保持这种的健康的时候，需要喝水、吃饭一样。所以我们说，内心当中就是修菩萨道，一直到成佛道当中呢，需要修这个禅定了。我们说以这种心态，不要马上见分享说啊，我胖了没有？我这一顿饭我怎么样？那种的心态一样，就是好像要很这个要看那个。就是暂时好坏不将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方向越来越好的方向，所以这个上面呢之后呢就是像那个正知正念，就是觉察到自己的状态，然后以及能够让心步入正轨一样如理如法的修行。简单来讲的话，也可以把坐上的禅修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坐下有一种共融兼容的心，坐上的很稳呢、啊，就是即试图要平息啊，就是烦恼啊，一下坐以后，马上就是有冷水跳到热水里面，或者是说一样，就是完全那个反差太大的话，就这个不是一个就是有助于禅修的方式，而是说。就是出禅定以后的日常的说话、心态、举止这些上面都要就是关照到。我其实一直在修行，并不是说坐上打坐的时候就意外的没有修行。所以结合坐上坐下相互互为助缘一样那种的方式来去修，然后不能过分的用力，也不能够就是完全没有这种的。关照对峙一样的那种的，就是五种对峙、五种过失、八种对峙，这些基本上是这样。那止的上面专门有这个九住心嘛，就是内住、安住、虚住、静住、调伏是吧？寂静，醉寂、寂静、顿持，就是这些一步一步的，专注于去顿持这个部分了。所以这个上面的话。能够做到就是调伏寂静的某一种状态的时候，修其他的法，包括修慈悲心、修安忍、修很多法门的时候，非常有力量，有帮助。包括就是听闻某一些般若呀、中观的教法这样的时候，自己内心能够有相应的这种程度，就是不同于没有修止的人的这个状况。所以基本上我们所说的，我看，然后这个后面26啊，于尽律位见功德，就是这个是那个在修习机制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如果稍微慢慢慢慢开始，如果完全没有机制的修行禅定的经验的话，就谈不上说有太多这方面的这个静虑就是位啊。但是如果说自己禅定以后身心变得比较清安，比较舒服，甚至就是说出现某一类的某一些感应啊、神通啊，或者是说就是乐受、空受、明受这些啊。乐受、明受、空受，这些有种种的一些感受，尤其是那种身心的那种比较喜悦的那种。很多人比较就是觉得说自己修到某一种的状态，好像确实出现了一些特定的一些身体上面和心灵的一种清安自在。在禅修时间长也不觉得就是累啊，也不没有觉得，反而是有这种法喜禅定的某一种的就是喜悦。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说 对于某一种个人的这些禅修的经验、心安止而带来的一些清安上面过分执着的话，又变成另外一种的障碍。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所以说，对于禁律当中，禅修的时候身心的清安呢，不要就是看作是这个是有些人说哦，我身体好像怎么样消失了呀，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就是已经有很高的境界了呀？有这种想法吗？然后就是这一次出现，下一次没出现就很失望，觉得上一次我禅定的时候，有某种状态，我后来一直在渴求那种状况啊，没有出现的时候失望啊，或者是就是说好像出现的时候有很多种的期许、期待、比较，然后就是向外面宣召说我有什么样的境界，这样那样的，就是然后又自己就是不好判断这样那样。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应该不要太过分的重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身体上面冷啊、热呀，或者稍稍的，就是头上发麻呀，或者是这些，不要太，就是在乎这意思。如果基本的方向是对的话，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因为机制禅本身没有什么那个危险性。就是你如果环境上面。你在修安止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的乱喊乱叫，那样的话，你需要稍稍的就避开那种的环境，就是会有那种被寂静当中突然大喊的话，就是有被那种怎么讲呢，扰乱禅定带来的某一种就是怎么说，就习惯性的一些，下一次的时候你有担心说会不会有人这样喊叫啊，就是有那种，所以尽量。就是选择一个环境是不会有人突然就是打扰你的那种，情况下，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条件呢，或者是风险的那些，基本上就是这里面呢，就我们所说的，龙树菩萨所讲的，这些贪嗔啊、怀疑啊，或者是混沌调取这些上面呢，它这个修止的一个前提，避免。这些过失，就是说，过分重视外缘上面的很多丰饶，就是丰富啊，富饶，就是具足这个那个，就各种眼耳鼻舌身的对境，就要就是高档啊，要求很高啊，品质，那些方面的要求不要太多。然后，如果禅修的时候时间长一点，内心当中产生清安啊，种种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不要就是基于就是太高兴了，太执着这些，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这个也是，如果你做相反的，就禅修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希求心，就是没有就是然后有了一些禅修过程当中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障碍，并没有排除这个障碍的心，那然后。就是如果就前面有了那种的想要禅修的和了解禅修的意义，而且进一步就是能够遣除障碍，但是最后一步就是如果产生一些暂时的那种的阶段性的功德的时候呢，就不要把它看成是那种好像很大的成就而就是局限在那边，或者是它又变成另外一种障碍。所以禅定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么多。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可以，就是禅修上面确实大家，可以，就可能因为时间也不是太多，但是我们看一下，可以加一些禅修的纯粹禅修的一些时间，此复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游海，诸有情。因为这个我听下来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第15个偈颂的一半嘛。因为下面的这个部分就是，智慧的这个部分。因为从27到46这个就是智慧的内容，所以我们留到下一个课的内容。所以为什么停留在一半，是这个原因。然后大家就是说，一边学修的时候，就是尽量，让自己的心相应于这个教法，
我们节奏也稍微慢一点，是因为就是像大家能够有一种就是学以致用也好，或者说文思结合实修的一种的敲诀式的一种方式的这个意思。嗯，但不要忘了这个初衷。嗯，扎西德勒，再选择什么？三千多，有人。